最近眼睛不太好，哎，也很老的现象了。有一段时间呢，处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在做一些东西，长时间眼睛用比较多，哎，老了，没办法了，哎，这个必须要承认的哈。好，再过来。你这个道聚论里面谈到这个，为了引发神通而修止啊，这是少昏欲。其阿底峡尊者亦曾说，曾于处说，为欲引发圣观故啊，当修止。那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地方啊。哎，我们这条修行路，不管是持戒，或者在修任何法，定法是一个很必要的。所以，假如有机会做一个更深细的、更专心的去淬炼它，那这个淬炼当然有一个就是坐中修，还有一个动中修，一定要。我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你一定要有这些技巧，就是说你懂得随时用心，动中当中你怎么去用心？那静中你怎么用心？这个功夫要有。那提早有对你来说方便那你也比较有更多的资粮来行这个菩萨道。否则的话，一条路自己都苦苦恼恼，这的确不容易啊。像我们讲说实在，光生病来你几个人能挡得住？那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个甚深的一个比较深的法的功德在里面，我们反过来就容易在小地方动摇。小苦恼我们就放不下，小苦恼就放不下。这为什么我们小苦恼放不下？因为你没有大功德，对不对？对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你会经常为了10块钱去起苦恼吗？不会嘛。那甚至对他来讲，百万也没什么啊，对不对？百万也没什么。可对我们来讲，百万，你要我的命啊！百万，我哪有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大功德，所以你就容易在这里细微处动摇。接着，这个一生修行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够难了，可是没有一点东西做基础，那里也没有，那里也没有。那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这修行到用时方恨少，一样都拿不出来。那个已经够苦恼了，为了修行，这里也不足。光你看，我们一生你一天把我们这事情照顾完，剩下的空间能行菩萨道的很有限。那实际上我们的本钱也少，所以有时候硬要勉强也做不来，因为实际上实在是条件缺了，我们太不堪了，太很多东西条件实在是太缺了。所以这个在定法上的修持其实有必要。那这再过来，它引发圣观。那圣观要不要一定要有身定？其实不必然。现在在谈《阿含经》里面，《阿含经》有很多地方没有谈到身，没有谈定不过当然在毗昙里面、部派里面，他有认为说，就算没有定，至少要未到地定。而在虚生的谈的话，就是在谈，因为虚生本来是要去道法嘛，后来自己就证果了。那你看这种正常的话，外道要入佛门都要经过一段审查，不能一下就跟他讲法了，这是在规矩上。可是虚生一来，佛陀就跟弟子讲，这个可以度，因为他讲出这个可以特别交代，因为因缘知道。他就问那些解脱的，他说：“他说他们已经不受后有了。”他说：“那你有没有初产？没有。有没有二产？没有。有没有三产？一路上都没有。”他就讲说：“哪有这种事情？又说自己都已经解脱了，可是连起码的初产也没有，就很疑惑，就问佛。那佛跟他讲说：这就是要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他们这些人是会解脱阿罗汉。”所以有没有一定要定？可是不一定要。可是你要看看你呢。 其实整个法的原则，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法的原则，真正在突破。因为这种很多东西啊，怎么用语言好像很不容易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证空性不是有空让你证。我们现在经常会以为有一个空让你证，其实不是，有一个空体在那里证。你看整个佛法，整个法眼啊，阿含经讲法眼啊，诸佛的根本意趣是在呀，怎么样？在缘起。那缘起的十二缘起的根本到底在哪里？此生彼生，此灭不灭，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是一切法是此生彼生，你看到的无明行色也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你看到此生彼生，所以你知道无无明。为什么？无明也是此生彼生，行识也是彼此生彼生。无明行色生出的烦恼，种种的生命现象，生老死。那连无明行色呢，也是此生彼生。所以你见到没有一法曾经暂时安住过的自信，这叫证空性。你看到的，简单来讲，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法，从没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安住过的。你看到一切，所以不是另有一个空让你证。这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一直在谈论这个东西。你如果这样谈，一定会背离佛法的根本意，一定会背离。你会在此生彼生，另外再找一有一法。他明明讲说一切法都这样了，那在离开了缘起法则，另立一个法，这都背离佛法。所以我们今天讲真如，讲什么东西啊？讲到最后，你不能背离这个法，你背离这个法会岔出去的。所以我们证空性证的那一份对法的自信见的那种执取心降伏，这样的烦恼才名之为证真如。真如就一切法都是此生彼生，对不对？那你看呢，它是在一个环节上刚好你契入，突然把一切生死的纠结处刚好把它舍下，证果。所以证果真正的要领是在这里而已。可是问题很多人达不到，所以因此才要修持，要有定。因为定法让你的观察力、思维力能紧密到跟这个法相应，所以乃至到最后讲，就最好是在四禅，因为四禅心最稳，定跟慧都很平均在这里。那其实真正是不一定要啊，这是阿含经就这样讲了。那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在诽谤我们禅宗的修法，大圣的修法。那阿含经讲的就是我们大圣讲的修法啊，不是吗？虚生就是这样修来的啊，证阿罗汉的啊。他又没有人坐在那里，一定是观明法摄法，当然那要观，就一讲就开悟了。而且很多很多，你不然你看那些阿含经，很多都是这一类人，很多是会解脱的。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把汇集所有的智慧刚好在这个点上，把看到那一份缘起切入点是在这里。那如果你没能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让你的这种观察的平台更稳定，所以你要有定。那为了要定，所以你要有戒。那这个戒跟定慧其实都是连在一块的，说是这样的，那个扯不开的。真正要戒清净，一定要有慧正见，否则的话你再怎么持也不会清净，我不骗你，你会跟修外道界。那你如果没有慧的话，你修定啊，也这个定也不清净，也不清净。所以它是合在一块的。那你没有戒跟定，你那个慧会出问题的。你后来你发觉这不是理论，这是事实，它一个法没办法割开的，是没办法割开的。所以我们为了这样的理由，所以我们为了达到真正契入解脱、入如实智的，就是必须要为他提供很多的平台。那你就看你的需要，你就必须要在这累积，你要让自己有这种机会契入他。他有没有解脱？老实讲，我认为啊，我们不要被末法灭法，这是普遍大众的众生的共业。可是哦，撇开这种挂碍，只问你能不能如如实实的依法实践， 这才是根源所在。你一直在强调这个末法末法，其实那是懦弱的心才会这样说。对你来讲，有可能你也是在末法里面的，你也的确受这个末法共业的影响。可是问题重点不在法没有一定如何如何，是相不相应而已，相不相应而已。也就是说，你去确实积极的精进的如实的相应的修持，你今生要开悟，有没有说不行啊？也没有说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里讲会，就是也是要这样。我们在以这个圣观见到如实见法性啊，那是为要以止，以这个止的稳定力啊，让你的会才是一个专注可观察。可是实际上，对有些烦恼已经很淡的人，他只要一个因缘具足。你要讲说你稳不稳定，你那不稳定你怎么观？对那种人像什么叫稳定啊？你听懂吗？什么叫稳定？因为他连稳不稳定都把它当作缘起在观，也就是说他彻底在进入这种缘起的观察里面，稳不稳定也不是他挂碍的东西，只要契入所谓定，只是因为在世俗地的过程你要稳定，在圣义地里面那不需谈这个，没有谈这个，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面啊，很多不管是你看修六度万行要定啊，修神通要定，修慧观要定，再过来是为断恶我执缚故啊，以空性意啊，空性意见决定于以无谬修法而为修习。应当修行啊，慧体圣观也，就是说为了断我恶我执啊，以空性见成就以后啊，如按部就班，如实的一步一步去成就啊，来修慧观，这是也是修止修慧的一个。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要断恶我执，没有断不叫解脱嘛。那这里面我们看它的注解。修观须先于空性见得决定，好，决定此见以外别无正见啊啊啊！我特别要再讲这一点。哇，法在讲有方便，好像有就不就近有差别，可是啊，其实都以诸法实相为他所要表明的说明的。所以在法上这一点是可以得到会通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从唯识从中观后来见到佛法的正见是什么正见，就是那一个正见，没有两个见。为什么我讲了这个好像也没什么，这个我就强调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现在还很多人还是强调说读唯识的时候要唯识，读中观的要中观，不能混着，这个态度我也认为。可是我讲啊，在教学施设的善巧上，中观是中观，唯识唯识。可是，在会通处，因为都同一诸法实相为所缘，能会通啊，是一定能会通。所以你得到的见，不管是唯识正见，乃是中观正见，不会有两个见，因为真理就一个，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们的见，竟然是好几个见。问题出在好几个见，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懂得越多越麻烦，功夫那怪诺柱，那个以前布袋戏那个怪诺柱，那个怪啊，那个功夫很多，多到忘了要用哪一套，因为你的大圣三系都学了，到时候要用哪一个来突破生死忘了，每次啊烦恼已经来了，用宝贝吧，普卦看你们用中观的好，是要如来藏的好，那混那么多啊，所以而后止观双运，以观察与决定之啊，二无谬修法以修慧圣慧。所谓无谬者，为自发心后依止上师秘传，善巧观考察观修及专注啊，专注重观修啊，以为修啊，那这个。就是依着上师所引导如何观察专注 并非如少数有情在菩提心未升起即得定或空或空见者之所修也。当然这是一个看法啦齁，不过他就其实他是一个次第。你如果这个菩提心齁还没起，你产生的一个定法或者修空见会产生什么偏离。会偏离。因为这一个菩提心可以让你在定上啊不会执着。假如你的菩提心是真实的。这个菩提心我们讲过，因为这在定法当中会有一种离世间相，或是就是如果以世间定啊，会离世间下地相，就是对世间的染污啊，它会不相，有一种厌离心。那有的这种定的厌离，还不是真的厌离世间啊，它是厌离比它差的而已。就像我们住舒服习惯了，对不好的环境啊不喜欢，就这样而已。那要么就是得比较深的定，比较高的法，就是厌离世间，就是声闻法。那你如果一开始观念不清楚，一取这个受用啊，受用于这一种定法或其他的空性见啊，这个不是很稳定，就会偏到一边去。啊，那偏到一边，因为你又有所得，又有所体验，要再改难了，而且会产生傲慢、狂妄，又以为我这究竟。老实讲，有的人狂妄啊，那个狂妄和我们想的这种狂妄、傲慢，不是你想的这样啊。那个极细腻、坚固的傲慢是怎么样的傲慢呢？在世间人，他是不会跟他不是那种，应该怎么柔非常柔软的傲慢，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这个你要，这样你要你去体会，非常柔软的傲慢，他都不跟你争，他在于内心上对自己某一个法的坚定啊，坚定到一切都可以舍。所以在世间角度看，你会看到他是一个极为清净、极为无挂碍、极为柔软、都很平稳的傲慢。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种东西？有没有？有。那只要更高的一段，从他的，只要你看他的傲慢升起出一次，他就动了。从他的傲慢，看他的傲慢从哪里升。你如果有更细微的观察，你就知道他的傲慢从这里生，你去动他，他就起来了。不动不动，哪有不动，生死根在那里躁动。那一摇他就起来了。什么都可以舍，这个不能舍。这是我的命根，守住。所以有时候你们看不到，我们的傲慢，那个是因为实在是东西少。浅碟很浅，所以说稍微一得就傲慢，那其实也没什么好在乎的。最怕的是真的实有得，那种傲慢就一般人相互不了，因为你没有他的功德，你没有他所有的，所以你无法去认，你无法点出他的过失，是这样。所以像很多修禅定的人都会生这种问题啊，会生这种问题啊。只要你在某一个法上，你不是一个很细腻的经常做内在自己的观察，你在修定戒定慧三学啊，你都很容易在这一个功德善法当中生执着，都会生执着。包括戒也会啊，持得很清净，什么都不换，只差一个还在换，我很清净。这个最根本，这个一下来以后就我很清净，那因此就你们不清净，会有这种问题啊？这个自己要很细腻去看，包括我们在说法者很多地方都要很留意，无意中你的烦恼已经贴上去了。好，我们再接着哈，如是。除修止观外，宜行戒学处以下，悉为戒学；奢摩他者，视为心学；毗婆舍那，视为慧学。此道纪论四中， 说也，就是说有戒定慧三学。我们来看270页，复次，奢摩他以下视为方便分及福德之资粮啊。依于世俗地之道，广大道次地也，就是我们不讲升官广行，就是属于广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对不对？我们不是六度里面前五度是福德度嘛？福德后另外一度叫智慧度啊，啊，所以那叫升官呀。再过来三种。殊胜慧者文思修哈，应该是这种文思修慧，或是他有另外一个角度，他这里没有特别填，也许有另外一个角度，不过就是我们姑且讲文思修好了。也许他们又讲说有什么根本智、后得智，或是其他的智，因为他这里没有特别去抉择，不知道他所讲的是哪三个字。那基本上我们就姑且先用文思修三个慧来讲。是为般若分及智慧之资粮，依以圣义地甚深道次第故啊，就是升观，一个前面是广行，当以彼等次第数目升起决定，即以慧以方便随离一支不成菩提，因起大决定。大决定就是我深信确实这个法有如是这些差别，好，有这样的一个乃至三种殊胜慧，如果我们要把它讲三种的话，也可以讲说是声闻缘觉菩萨啊，或是说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慧，那也可以这样来分，或是说在这个法上我们讲六度，我们不谈其他的度，我们讲四谛有四谛法，也就是每一个法的相生起因缘，我们如是知道它这个法结生这个法，这个法结生这个法，那你能一种清楚说我们在修福跟慧之间相互的关系，能确信它，所以我们讲福慧双修，福慧双修，这也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谈法。什么叫慧？什么叫福？有时候我们把慧跟福啊讲的又很距离拉得很开。福慧，你细看啊，我们现在尤其我们现在的修行呢，我们的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外面的福？有。我们现在的修行的外在的条件比过去世都好很多，可是我们又缺一些福。我们没有闻法的福，我们没有忍辱的福，我们没有持戒的福，这个都是福。所以我们要讲前五度都是福，都是福。那乃至我们要能亲近善知识，这也是福。那我们有这般的这种智慧力，其实也是福，智慧力也是福。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的，一个叫做福德，一个是智慧。可是其实有智慧就能感应福德，有适当的福德能让你的慧得以滋长。所以在生系地方来讲，福跟慧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我们要是没有福，我们没办法闻法，所以你的福在滋长你的慧。那因为你的慧有，所以你在修福的时候不会修染污的福，对，所以它是相互支撑着。那你要看我们以现前来讲，其实我们有哪些还缺什么？我们有很多福啊、慧啊不够啊，不够，所以我们在这一条，你看随理一直不成菩提啊。那在这个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来看，怎么样？就是我们在修习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要修定而后观，那个这个定啊，应该具体哪些条件？因为你看啊，我们的戒定慧。当然像这种三种殊胜，下士、中士、上士，你也可以把这个三种殊胜把它当作下士、中士、上士，可以这样来看的话，你今天有这样的基础，向上 一分一分向上，这样的持戒定然后而有慧，那这个慧不是就是之前的定戒跟定做基础才有慧吗？是不是？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现前上很多 利益，刚才我们也提过，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同时，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法的观察。因为利益众生的时候，其实可以对我们很多的观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啊。所以对于下士、中士、上士的所修的福德跟智慧，这中间相关的次第，像我这次在谈阿含的时候，我虽然他是阿含选读，可是我在谈这个选读的时候，我比较不像说这里挑一斤那里挑一斤，我不是这样的讲法，这样讲很难，这样讲没办法把思想贯穿起来，所以我就干脆把法的原则先建立，法的原则然后再选择适当的经去补充它。所以我第一个先谈导论，再过来就谈什么，谈缘起法，因为缘起法是事出世间都是缘起法，那以这个缘起法为佛法之根本，所以既然它是最重要佛法的根本，所有的法印也因此而建立，符合缘起法道理的就是佛法，如果不符合缘起法的说明，这些非佛法，所以缘起法有，法印也有，法印有为了要落实成为修行，将这样的缘起法的理体会建立这样的认知跟修行，就建立四谛，所以现四谛是将缘起法转为实践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四谛也是缘起法，你看啊，苦集灭道都是相对应的，都是慈彼慈彼慈彼，苦集有集有苦啊，有道有灭，那有流转有还灭，所以四谛，然后在依四谛建立什么世间的苦相，然后修行的方法道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就在道谛里面的，然后如何正灭果如何，这样以这样的一个整个修行架构然后再理解，所以我们发觉就很多道理啊，从我们对于世间的苦集的这种修学啊了解啊，其实对我们的慧的掌握都有帮助，所以整个法的建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从于现实的修行对我们的观察很清楚，然后对一个每一个法跟法之间的分位啊，我们也会很清楚，像四谛为什么是这样，缘起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法术，这个法术像比如说十二缘起，十二缘起的意义在哪里，四谛为什么叫四谛，我们过去啊太急于一种表面上对于四谛一个法一个法的分割的说明，你用四谛一个一个法分割的说明刚好破坏缘起法，你破坏缘起法四谛就不叫四谛，所以你看中论在谈四谛啊，是什么，你要是说没有四谛那整个修行也没有，你要讲有四谛那修行也没有，到底有没有四谛，你必须要从缘起法来看四谛，这个四谛才会成为四谛，所以以自信来看四谛不成四谛，以一切都无四谛，以断灭来看四谛，四谛法也被你破坏了，还剩的因果法都被你破坏了，所以了解四谛也必须回头从缘起法来看，从缘起法来看四谛，连道谛都是在缘起法里面，所以修道的任何一个修行方法也都是缘起的角度来看，所以一个法哪有一个固定法，那又没有说没有固定，因为它有缘起相，所以你要尊重缘起差别，可是你要知道它的理则在哪里，那这个证件有了以后整个修行才会支持，观念有了修仪福德分才不会混乱掉，那没有这个福德分，你的知见变成是空谈悬空的不落实下来啊，就是你要能知道有这种差别。好，那我们看下一个，以是啊，共道修身仪啊，必须转入密乘，以入于彼啊，速当圆满二之两故啊。以入于彼，速当圆满，就是以速当圆满啊，这个二之两福德智慧二种之两啊。那这个是入于密的这个看法哈。那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谈过啊。设于此处不生其任，或种性为劣而不习者，则因为于此道次第见增广智，就是说 如果一密的人啊，种性或是说他不洗的话，这时候就在以显教的这个升官广行这方面加重啊，就不必然要转入到密乘里面，不必然啊。那除非你看得起，你的因缘具足啊。那像最近，这个讲法，不过就是也必须要厘清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依着是密教的一个圣典来谈的，那因此很多人又有时候又以为自己很适合这样修啊，一些基础没有。最近有一个法师传了一个资料，那我不晓得现在新闻，因为我出去一段时间，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什么什么活佛哟，我也不知道，又修什么那些乌漆嘛黑的法，那就被暴露出来了。他们就讲说，都用这种用这种类似骗的，因为实际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密教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双修这种法，给人家有这种空间利用，那不知道就容易被骗。那其实当初我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次我跟问达赖喇嘛，为什么要问这个？其实当初我问这个啊，也是为了怕后面的人影响嘛。所以我想说，怎么无上瑜伽有这样的修法？他讲说，这不能乱修啊，这要是苹果掉下来，你还有神通让它接上去，那个可以修。就是苹果树上掉下来，你又能让它接上去那一种啊，有这种神通力的，你可以修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这种能力修，你会出问题啊。那甚至有一位大哲就讲说，台湾根本没有人可以修这种法，凡修者都是犯戒。人家严格的就是这样严格，很清楚的。可是问题，谁有你自己在整个道次第上的理解不清楚，就随意误用？你看他坏多少人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是没有相当的基础，轻易的这种采用这样修法，其实现在也堕落得很严重啊。他们也很清楚啊，他们也很清楚，这里面中间的夹杂的分子啊，也是很复杂。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强调说，要谈这么圣细的法，你先把道次第这一方面先把它弄清楚。这一点你倒是不受用，你要跟我谈更圣细的啊，我不相信了。啊，谈的那个，因为整我觉得我就一直讲过，如果像广论这样的基础是真的，不是你读过了就可以修。我的意思不是你读过就修，是确实这样的证件确实养成，你来谈那种，也许你有另外一个理论，这个我是不碰的。不过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是根本是欺狂的。所以讲说以此是不胜其任啊，或者种性为劣啊，而不习者啊，不就应该在这一个显的部分啊，这升官广行这方面去修持。若其欲入金刚圣者，首须依止善知识法，教前尤为郑重，是以从清净密部所出灌顶法成熟身矣啊，以彼时所得之密戒及三昧也，拼命所护，特以根本罪务实犹然。那根本罪里面有什么？不能伤害众生。你自己有没有啊？这个有时候很清楚，所以说有些东西啊，你理由谈了那么多，你如果用这种情况，它不但是破戒，还破见、破知见，那个罪过是很大很大很大啊！任你猖狂多久，到最后直接到地狱去。说不应该这样啊，用这种欺狂。那所以说，以根本罪啊，务实悠然，盖虽可重受，难生回疑啊，功德难生啊！啊，诸之分罪啊，亦勿染犯，设有所犯，亦勿随意啊，自而不虑，当以毁除防护，令其清净。 这里面就是密教里面他要求说，你这一个显教这一部分完了以后再过来你要修，他要求的是你对于依止上师啊，你看既然依止上师是更为重要，当然选择上师就很重要，它是相对的。我们上次讲过了，我对这个上师全然无疑，当然我要我全然无疑，我就是深刻的抉择，抉择完了也就全然无疑。这中间师有师的责，徒弟有弟子有弟子的责，中间相互抉择。所以说如果你不是那种根性，你在一个百般供养不传就是不传，你不能说哎呀他对我的家人体贴的这么体贴，那我就传一下，哪有这样的，你会坏一个人，你会把一个人的善根坏掉啊。像我们很多地方开方便已经开到很彻底了，什么个彻底法，我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要这样谈，戒为做戒以做当戒禁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佛法上啊，我们把用人情把佛法出卖掉，这个务必要小心。你要知道，你我举一个例子，你要知道这个罪过有多大，因为这是实际例子。那我不讲人名哈，就是有一个他经常玩弄邪法，他有一些法术的样子，那叫怪通，我很糟糕。因为我的学生本身也受苦，受苦到甚至有些居士后来在他那边出家都有问题，怕到怎么样，怕到要离开都不敢离开，很怕被知道。他说他那个有什么法力可以让人家怎么样，他会怕。我说你怎么修行修到那么怕你看，可见正见没养成，当初是依某种感性而出家，可是你要看他那种怕到那种程度。这些私底下的我都知道，我的学生还有一些居士都是过去很熟的，都是那个道场出来，一个到那个他很厉害，就是很多人会供养，一供养都好多好多钱。那他这个人也很大方，经常会供养一些很有地位的大德，所以这个其实是教界有名的，可是竟然在戒场里面实施啊，尊正啊，竟然请他。第一个他资格不够，他其实资格不够，可是为什么？因为他很会供养那些护者的，所以大力供养，竟然请他当尊正。第一个让他在佛教形成更不好，就是有怎么样？因为他曾经当过戒场的尊正啊，这个虚名就出来了。然后还有第一个，他污染了这个戒场。那也许讲说哎呀人家就是也没什么，就当个尊正啊也没什么，像现在有些戒场讲话就是这样啊这没什么啦，这个现在正解就一开始在戒场就把戒框变了。你看这个罪过多大，一开始你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先把观念弄清楚，观念弄清楚做不到做得到再怎么来抉择，可是一开始就把观念混乱了之前呢我就听到这样的问题。包括你现在先把它引进去，那引进去以后，你看那整个戒场的人，当然不知道的人还是可以得戒的，要知道的人就不是会完了吗？他怎么得清净戒？然后无意中他损了多少人啊？这是因为说，哎呀，这没关系，就是把佛法当人情送，无意中所造的罪过啊，无边啊，真的是无边啊！为什么他们敢？因为他们已经皮了，有的人就皮到这种程度啊。不怕因果呢，是因果怕他，因果怕他。现在有的人啊，即便到一定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可怕，外面是人模人样啊，里面的罪过是深重无比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宁愿得罪人，为什么得罪人？我得罪你就只有你一个，可是如果顺你的意，我的罪可重了。那你高不高兴？我不成就你，你不满啊，不满也就这样啊，以后见面打个招呼或不打招呼也没关系的。可至少你不犯罪，我不犯罪。可是有时候就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又不好意思说，因为看他也蛮可怜的，我们就哪有这样的？你可怜他，你有没有可怜那么多众生？ 我们很多因果观念已经松到，经常把人情当第一，尤其在我们这种华人的社会里面，人情经常是第一。这在哪个地方经常看到类似这种情形？很可悲啊，真的很勇敢。我觉得这些人勇敢，我输他，我比较懦弱。那敢这样去做，敢这样去毁患，让众生受广这个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做一个修行人，不管是在家出家，都要有一种骨气啊。所谓骨气，讲一个实在，就是对戒的一份应该有的坚持。尤其是凡是伤及到众生的，更是你的菩萨戒的重要根本啊！令众生损益利害损害众生，这个正是一个菩萨戒里面的根本。你怎么可以轻易的为了一个小小人情把佛法毁坏掉？那像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基于人情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结果就坏掉。当然，我们不是说每次都要很冲啊，可是。在方法上，你不断的尝试尝试，可是要守住佛法的根本，不能把佛法当人情送。这样送完，多少众生会受伤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觉得说，有些地方我们尽量委婉，可是基本上在法上该抉择的，我们必须有这种勇气，该抉择的还是要抉择。那也许你会承担很多人的指责、非难。你就准备承受吧，那不然还能怎么样？难道一味的退却而不敢行以菩萨道，不敢护念众生的慧命，这不行的。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这是岔开来啊，很多观念啊，一个你看观念一旦差错，整个错。所以在受金刚乘啊，因为他对于由师所传承的这一个关系很密切，所以在择师择弟子啊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挥其弟子，即便这个弟子再怎么孝顺，不传就是不传，你又不是那种料子，传给你害了你，不是我不慈悲，传给你害了你，是这样，有一份真实的慈悲心，所以会坚持该行不该行都会很清楚，绝对不会讲说不然让他试看看啊，死了怎么办，那就算他倒霉，哎，这么伟大的菩萨，就算他倒霉一句话就算了，哪有这样？尽其可能要防护这众生有没有颠倒啊？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要以根本戒要守护。那假如虽然可有些戒有换了可以重受，可是，一旦换了，那个瘾、那个味道、气息都在，要去除，除非你下极勇猛心忏悔。才有可能，否则的话，懒得容易啊，要去除味道很难呢、啊。就是好看起来好像清净了，可是总是不像原来这样和完好如初，没办法啊。那有过就随时去除。那这一部分我们讲谈过哈、啊，再过我们看下一个272。而后或以下部有相于且，或以上部升起于且。随以一中而为引导，是或以下部无上于且，或以上部满是于且，随与其一而修学之。如师次第之建立者，乃道句论所说，故菩提道啊次第亦作如是引导也。因为在密教里面有四部，是事情的事，有行部，有于且部，有无上于且部，四部行动的行，于且。这个我们所谓下部就讲四部行部一切部，那上部是讲什么无上一切部，那下部的这三部里面有分有相于且跟无相于且，有相的于且跟无相的于且，有相基本上大约分啊，有相大概是四修，那无相的是会通理，类似空观理这样啊。一个是事理这样，大约这样分啊，有相无相的，纵使名义上啊，你大约可以揣出它的味道出来。所以在下部，你在下三部在修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入有相于且，再入它的无相于且。那在无上于且的部分，你是先修什么？先修升起次第，再修圆满次第。 修升起次第，再修圆满次第。也就是说你不能混乱，它有一定的次第。那我们要讲说，那次第是不是果真如此？什么叫次第？我们在看次第还是有一些抉择力啊、哦。所以智者大师这个智慧也很够，他次第会次第，会次第，次第是次第，会次第，这样来猜的。为什么次第？法是这样，可是在实际修的时候，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所以不是每个人走一样的路。所以我们要这样，像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次第，可是你是国中生，你的次第跟小学生的次第，对，是小学而后国中，可是你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从小学起来，因为你是国中生嘛，你是从国中开始的。那有的人是从小学，那有的人大根器一开始就读大学的，是，所以是这样的次第。可是对每个人实际修的时候又不一样，而且因缘在酝酿的时候会有不一样。有的人在某个地方因以精进，或是某种因缘具足，在一个法成就，这个成就以后，下一步法就可以修学。那有的人是按部修，可是一直不容易成就啊。所以每个人在实际修行上还有很多差别相的。不过基本上我们对法的整体认知要清楚啊。好，这是属于密教的部分了啊。我们简单先这样提哈、啊，再过来。未若下中士乎啊，诸法品列，即是上士之前引导者，是即上士道之道次第，何须复名为共下中之道次第？就是说这个观念其实如果你们这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很重要哦。他是对法的分位一开始定位很清楚，所以我很赞叹、啊、我觉得在这个法上啊，我本身也受用很多啊，在这个道次第这里面啊，我去有一种心情，什么心情？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就是说虽然我就讲说，虽然我们跟中科巴大师也没见过啊、哦，也没这个因缘，可是今天有这个因缘来闻到他的法，而在闻法当中，对我们的修行有更进一步，只要多了一步的进步，我们对这个大德的恩啊，就必须要感念在心了。这是实际恩，这不是用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法义上得利益，而对我们的修行更加一致的、更有力的确定。这一份恩是超越好几劫，实际上是超越好几劫。为什么？假如没有这种因缘，可能你的修行一次再一次的延误，一直在拖延。那当你确定这个观念以后，你终于开始有具体下手处，而且开始积功累德，不再枉费时，不会再枉费这个功夫，开始累积下，即便它离我们很遥远，我们还是。就好像有种心情，依他为上师这样的心情啊、哦！因为这里面这一段里面很重要，就是说，既然我们一开始下士道跟中士道都是上士道的一个什么，都是他的前导，那就把它当作上士道啊。就因为既然是前导，就等于上士道的一条路嘛。可是这里面我们不叫做上士道，我们叫做菩提道。上士道是这一条路的顶端，整条路可以定为叫菩提道。可是菩提道不是一条道，就是一路都是上士道，这样知道吧？菩提道这一条路也有小孩子修的，慢慢成熟的，总熟脱是这样的。所以不是一开始就是上士，那除非你的因缘是上士。所以共下士、共中士跟上士道都是菩提道，所以你可以定名为，你说那是即为上士道之上士夫之道次第矣，何须复名为共下中之道次第也？你可以说就名为菩提道次第，可是你不能讲是上士， 上士有上士的规矩啊。曰：所以于三士乎啊，须各个分别而引导者，要义有二，有两种道理在。未摧乎，犹未发生共同啊，共同中下士夫之心者，即以妄自称我是上士之我慢。好，我是上根性，请问你对无常体会多少？我不修无常，我又以为哦，这个时候马上拜他为师，他太厉害了，这一下功夫就那么厉害。就起码的就是说，你想要修就近顿超法门，可是你不是那个顿超根性，你没有那个条件，你没有准备应该有的资粮，而就看到你对三皈依对法的皈依还依然飘渺，对世间还依然爱恋，然后讲说我已经是修上士法，我于一切处都不染着，你骗谁啊？所以讲说我们都不要执着，出家在家都一样，所以我在家就好。我上次跟大家讲出家在家都一样，你出家好不要还是在家，我说你看吹牛，对吧？要是一样你就出家，为什么一样你就挑在家专挑卵的吃，对不对？显然你还有卵硬之分啊，你怎么会说都一样呢？是，所以很多东西啊就很狂，所以这也是这个观念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谈。也就是说即便你修的是菩提道这么一个甚深究竟的长条的道路成佛之道，你也必须按部就班，你也必须要尊重你的因缘，而不是嘴巴图个一个口舌之快，我是上士夫，我修的是上士道，用讲了没用啊，是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